阿秀啊，打病主意，报名挣钱，给老娘治病，下晚睡不着觉了，干什么？构思图案。他心里的清清楚楚，大上海藏龙卧虎，几百万人口，然后有人天外有天呢，就我这玩意儿拿出去准说获奖，希望不大呀。但是为了老娘，就得厚着脸皮仗着胆子去试一试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、啊、真是老天垂青，获了奖那有多好啊。我使用什么图案呢？又利用零钱买了毛线，开始设计图案编织。编织出这成品过了三天，叫他弟弟送到恒源祥参加评选，这是他的事儿。沈莱州在此期间也没闲着，就准备这个评选的这件事儿啊。自从在梅兰芳家里这事儿定下来之后，在报社电台定下来之后，他又马不停蹄的到了上海机场，龙华机场，到了办公室之后，找着厂长负责人，梆梆梆一砸门，里边说了一声进来，沈莱州进来了。厂长一瞅，哎呀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沈老板，沈老板呐，金身大驾，怎么今儿个这么闲的到我这儿来了？啊，我到这儿的当然是有事了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。说着，沈莱州把帽子摘了，那边把水沏上了，一边喝着水，一边隔着玻璃往机场上看。哎，我厂长，那架飞机银白色的，厂长一看，啊，性能怎么样？美国造，那性能太好了，从来没出过事故，驾驶员那也是一流的。你问这干嘛？哈哈，今儿个我见厂长来，我想租你的飞机一用。什么？租飞机啊？哎呀，厂长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，他笑着跟沈莱州说，我说沈老板，实不相瞒，我在这工作这么多年，也可以说这机场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私人租用飞机的，你是头一个呀。我请问你，你租用这飞机奔哪条航线呢？目的是上哪儿去？哈哈哈，哪儿都不去，我租用飞机就是在大上海的天空上兜它一圈，低空飞行，在飞机上能看清大上海的面貌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沈老板呐、啊，沈老板呐、啊，可能你挣的钱忒多了，你那钱没处花去了，这要上空中撒票的是咋的？至于的吗？你干嘛要这么干呢？厂长，我不想向你详细解释了，费唾沫星子。总而言之，你要租给我是好事儿，往后你们机场有什么事儿，你尽管打个招呼，我竭尽全力帮忙。你看怎么样？那你交给我个底呀，你究竟想干什么呢？干什么你也不必管，反正不是扔炸弹，明白了吗？我，
哎，好，
要租用飞机，这费用可不低呀、啊。说着这儿，沈莱州把支票拿出来，有钱，财大气粗，啪，往桌上一放，支票搁这儿了啊，你看着天。要多少钱公平合理就给多少钱，不还价。好好好，不过我做不了主，得请示民航总局做决定。我估摸着我一提你沈老板，总局也会给面子的， 钱也不会太多。好好，这事包在我的身上，一言为定，这事不改变了啊，我听你的急性。沈赖州就离开了机场，干什么呢？要来个立体大销售，立体宣传的大展销。什么叫立体？坐飞机可以围着上海转一圈，你只要获了奖了，你就能登上天。另外可以坐船离开上海，到苏州园林去开开眼，听听寒山寺的钟声。你还可以到宁波去一趟，看看大海。总而言之是海陆空三者皆有，坐火车也行，这钱都是恒源祥掏，但是你得中奖。您说这吸引力得有多大呀？这一宣传不要紧，风生水起，地动山摇，是天崩地陷呐！那上海人没有不议论的呀，天哪，恒源祥疯了。那当然了，他得挣多少银子，海了，听说那姓沈家那地窖里全都是金元宝。妈哟，他们家不是有财神，那沈莱州就是财神呐。哎，有人还说呢，那沈莱州他怎么那么聪明啊，他怎么那么会赚钱？没办法，咱这脑瓜进水了，一辈子咱也赶不上人家。哎，不过呢，哎，真要是中了奖，海陆空溜达一圈，得那么多的奖金也不错呀。
哎妈呀，
几百万人呢，谁有那么大的命啊？那咱看热闹吧，咱也替获奖的人高兴。说短论长，按下他们爱说啥说啥，沈来之后爱听就听两句，不爱听就不听。我行我素啊，咱书说简短。评奖的日子开始了，把梅先生接来了，把国画大师接来了，把冯秋平女士接来了，沈来州亲自参加，五位评委从上万件的衣服里边挑选呢，那真叫万里拔一呀、啊，比那得状元的也差不多少。淘汰一批又一批，淘汰一批又一批，最后剩下100件，这都是精品。在恒源祥大堂里头拉的铁丝儿，把这100件全挂在这儿。五位评委挨件的在这评选，这件如何，这件如何，选选选选选，又淘汰下去50件，最后剩下50件。这50件当中还要淘汰30件，最后剩20件。发生矛盾了，怎么淘汰怎么淘汰，颠过来倒过去，还剩下21件。原来获奖就是20件，怎么多出来1件呢？怎么发生的分歧呀、啊？原来把这医生平摊在案子上，人们一看织的太漂亮，这肯定得获奖啊！别的衣服上花鸟鱼虫山山水水，唯独这件衣服上绣的是什么呢？背后是蓝天，前头是软榻。在软榻上半躺半坐有一位慈祥的老太太，旁边站了一个妇女，笑容可掬，正舒缓的解衣服扣子，给老太太喂乳，就是给她奶吃。下边还绣了一行小字儿：24孝之乳姑不带徒。生在旧社会的人都知道24孝，逢年过节了有那画，都是年画贴在墙上。24种孝顺老人的画，什么遥感动天呐、王小卧鱼呀、等等等，再加上这哺乳图，这是24孝当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啊， 是深入人心呢、啊。他知的惟妙惟肖啊，活灵活现，非常打动人。有的评委就说这个合适吗？应该淘汰。绝大多数评委认为这个得留下，不但保留，而且应该给优等奖。沈莱州就说呀，这个阿秀何许人也呀，马上派人去找一找，把这阿秀找到咱们恒源祥，我打算见见这个人。哎，到了棚户区没费劲儿，按着门牌号码找着阿秀了，用车接到恒源祥。阿秀来了，当着评委的面掉着眼泪把家里的事情是讲述一遍的。这个沈莱州就是个大孝子，对母亲太孝顺了，一边听阿秀介绍，沈莱州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。哎呀，孝顺的女儿啊，感天动地呀、啊，不容易呀、啊。行了，这个事儿我就做主了。沈莱州一锤定音，给评了优等奖，得金国币50万元。这下嗨上了，50万金国币是一步登天呐！阿秀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趴在地上给沈莱州给评委磕响头啊！我娘有了救了！我们家翻了身了，这是哪一辈子烧了高香了啊？哎呀，真没想到，真没想到！沈莱州把他扶起来，跟他说：“阿秀啊，另外我还告诉你，你呢乐意旅游，你去旅游；不乐意旅游，离不开你母亲，我给你钱。从今以后，不必洗衣服了，不必干零活了，你就到冯秋平那儿去学习，要精益求精。你还可以组织姐妹们织衣服，织多少衣服恒源祥全收，好也收，歹也收，让你们收入有保障。你看好吗？我说话吐吐嘛是个病。哎呀，多谢沈老爷，多谢沈老板，这可是救命的菩萨呀。这件事情啊，被在场的记者们都发现了，离着近的全听得真而切真，记者一边听着一边记笔记，有的女记者一边哭着一边记呀、啊，太感人了啊！后来在报纸上通栏标题就发表出来了，题目是什么呢？老板仗义助困，孝女之一救母。 就这篇报道反响强烈，户上是家喻户晓啊。有儿女的人就教育儿女啊，你看看人家阿秀啊，你再看看你，一天是活都不干吗？这才叫孝女呢啊！往后向人家阿秀学，男的也不例外呀、啊，是家喻户晓。这个立体宣传攻势过去之后，说沈莱州可以睡几天太平觉了吧，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吧？啊不，这位闲不住，闲不住，后边得奖的人出去溜达他得陪着。单说民国36年9月25日上午，最后一批22个人要登上天空俯览大上海，沈莱州亲自陪着，梅先生当然不能去了啊，其他的人也都跟着。到了龙华机场，走了红地毯，首先沈老板开始讲话。沈莱州穿着新衣服，戴着大红花，以贵宾的身份侃侃而谈。他讲完话，获奖人代表讲话，讲完之后 上了梯子走进飞机，呜的一声，银白色的飞机是飞上天空啊。坐飞机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啊，在那个年月，说自行车，这自行车不定多少家能有一台。我小时候就那样，看谁家有台自行车，馋的流口水，买不起。慢说是坐汽车呀，坐火车呀，如今坐飞机上天，那简直是梦幻呐，简直是神话一般，变成了现实了。飞机是低空盘旋呐，让你在飞机透过窗户，好好看看大上海。机上的人心情是什么？自然而然，都是高兴的。那么街面上的人呢，都知道这个消息啊，今儿个飞机要上天呐，都是那些获奖者上了天了，所以驻足抬头观看，来了来了，就这架飞机，就哎哎呀，飞的真低，哎呀，擦着楼顶啊，哎，真好啊，我看一看。驾驶员有两下子，低空最难飞不过呀，稍有不慎。碰着摩天楼那楼顶，机毁人亡，那是闹着玩呢。但是要求得低飞，甚至地面上的人都能看见，车都得看得见。地面上的人抬头，透过窗户都能瞅着飞机里边的人，飞机上的、飞机下边的，大家纷纷招手啊，心情澎湃。谁不感激神来着我？听新闻，恒源祥；看报纸，恒源祥；瞅宣传，恒源祥；买货品，恒源祥；都是恒源祥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按理说神来着应该安心了吧？好好休息几天，疗养疗养。别再合计别的了，你什么目的都达到了，你都上了天了，你还想干啥啊？不，咱开书的时候说过，沈来州是属于一个永不满足现状的人，你叫他安享清福啊，办不到。他又出了什么点子了？他一琢磨，你说我开的是裕民毛纺厂，我是董事长，一共加一块，我们是九家，等于十来家开的，这玩意儿有点别扭，我呀得想办法独家开个厂子，我说了算，没有旁人的股份。这天晚上在家里头开了个家庭会议，俩儿子全参加了，媳妇也参加了，沈来着把自个儿的意思跟家里人都说了，征求家里人的意见。老伴儿是一再的反对啊，老伴儿就说，算了吧，你别折腾了，你那裕民厂子跟你的有啥区别？你是大股东，你说话算数啊，你还开啥厂子？哎呀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，满足现状怎么能行呢？二儿子支持他爹，爹，我同意你开厂子，你老忙不过来，我帮着你，哎，我带头去干去，您放心吧，好孩子有出息，跟你爹差不多少，那咱家里头也来个举手表决吧，最后3-1，除了老太太不同意，剩下全同意，于是拍板定案，选址建厂。沈来州带着俩儿子日夜奔忙啊，终于选了块好地，10亩好地，把钱往那一拍，买下了，开始买砖瓦，开始建厂房。说到这儿，咱必须得交代一句，沈来州也离不开恒特生那些朋友帮忙，有些手续得办，那开厂的那么容易呢？你还得进口机器设备啊，那边建着厂子，这天他来找亨特生，等了一上午也没见着，到了下午 哼他声垂头丧气，这才回来。这来州一看不明白怎么回事儿，哎呀哼他，我等了你一天了，哎呀，我知道你来了，我办完事情马上回来了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看你气色不正，哎，一言难尽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要打大仗了，你不知道吧？希特勒发动了侵略战争啊，现在占领了波兰，前锋所指，将来肯定得打到我们英国呀。现在英国朝野上下全都动员起来了，要接受挑战。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马上炮声就要响，打起来了。我不放心，跟家里联系，这才联系完了，这才回来的，就这么回事。哦，有这等事情，怎么没有啊？另外，我也提醒你啊，咱哥俩是好朋友，虽然国籍不同，但咱俩的交情深得要命啊。你们中国也得加点小心呐、啊！是是是，小日本子，狼子野心呐、啊！嗯，小日本不可不防啊！他已经占领了东三省，你就说他不占领全中国，我不相信。他是野心勃勃，随时都可能引发战争啊！你现在挣了这么多的钱，应该心满意足了啊，应当找个地方，找个避风港去休息休息啊，不要再接着干了。沈莱州就听不进去，沈莱州心里说话了，战争不战争的跟我有啥关系？哎，我开我的买卖，我挣我的钱，顶多打紧张了，我到乡下住几天，等过了劲儿了，我再搬回来。他把事情看得简单了，那小日本是个什么东西，他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啊。沈莱州听完了之后一抱拳，哼他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也不过呀，我还是得建厂，我今天找你来呀，就是求你一件事儿，想从你们英国进口机器设备，要最好的。哼加了他听不进去呀、啊，说机器我无能为力，不过嘛，我托托朋友，图纸还是可以搞到手的，但是图纸毕竟是图纸，得经过专家重新改绘才能制造成品呢，得费不少的事。那也行啊，有图纸就可以。两个人达成协议了，书说简短，图纸搞来了。沈莱州还得托人，托谁呀、啊、就托上海的纺织制造厂给制造这种新机器，还得找工程师重新制图，按着他的要求日夜赶工啊。这沈莱州也不回家睡觉去了，跟发疯一样，就在厂子里吃，厂子里头住，一直的机器造完了，运到新厂房安装设备调试之后，生产下了线了，出来第一批毛线，他这心才放下。等把这毛线拿过来一瞅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真是公道自然成啊，公道自然成啊，终于我自己有厂子了，属于我个人的，属于老沈家的，这花色多美呀、啊，质量有多好啊！他就给这厂子起个名叫恒丰毛纺厂。不仅如此，这沈莱州啊，自己有了厂子，那块河谷有了厂子，同时在大上海几十家都有他的股份。 就在金陵路各处也有他的股份。按理说到现在你该满足了吧？啊不，他还有新点子，这正是上海商界出奇闻，立体销售第一人，异界泰斗来助阵，爱我中华民族魂。